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53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党文化，修好自己，完成使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4日。我得法已经12年了，回想这些年的修炼经历，在一次次考验中摔摔打打，不断的提高，是师父的慈悲点悟与保护才走到今天。在身心的巨变中，我时时刻刻沐浴着师父和大法的恩典，感恩师父。下面写出我修炼过程中的片段与同修交流。一，在家庭的矛盾中修自己。家庭是实修的场所，在家庭中没有伪装。刚得法时，我觉得大法太好了，就想让自己的父母得法。我的出发点不纯正，心想父母岁数大，身体不好，得大法后免受疾病的困扰，可以快乐轻松的生活。父亲听信邪党媒体的谎言宣传，加之无神论的思想，不接受我讲的。我带着强烈的执着心，党文化强加于人，讲真相也没有耐心，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父亲的不认同，我又起了怨心。我时常遭到父亲的谩骂，弄得姐妹都说我不孝顺。我老想让父母按照我的想法做，不按我的想法做，就给人家撂脸子，剁肉馅剁得当当响。姐妹都说父母那么大岁数了，他们自己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吧。一次，我把母亲听小广播的卡里面的常人歌曲偷偷地换上了传统文化内容的卡，母亲发现后就告诉了父亲，父亲半夜就给我姐姐打电话告状。那时的我不知向内找，愤愤不平，委屈的不行，表面上是为别人好，自己的理由还很充分。由于我没有实修心性，遭到了旧势力黑手对我身体的迫害。我通过学法与老同修交流，在听明慧的交流文章之后，我知道自己错了。在遇到矛盾时，我就找自己，不看别人，就找自己哪里不符合法，按照法的要求做。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师父在《精进要旨和为忍》中还告诉我们，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周六周日再去给老人包饺子，调他们爱吃的馅儿，尽管有时气恨抱怨的败物还往上冲，但我能抑制了，能忍住了，知道找自己的心了，也知道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干扰了。渐渐的，我的心平静了，怨恨的败物一层层的被师父给清理掉了。在家庭中，我学会了向内找，遇事先替别人着想，我和兄弟姐妹的关系慢慢的又融洽了。修炼了，常人中的事更要做好，他们都是为我修炼提高来的，都在给我铺路呢，我要谢谢他们。现在他们也知道大法好，但恐惧邪党的淫威，还不敢走入修炼。二，重视修口。修炼前的我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是有思想的人，爱发表见解，看到什么都要评论一下，爱给别人出主意，显示自己有办法，有时话语还尖酸刻薄，常常是一针见血，生硬的没有人情味儿，没有善意，嗓门还挺大，虽然道理说得对，但不善，这不善说出的话就难听，像争斗似的，让人接受不了。我也常问自己，为什么修不出善呢？很是苦恼。 从小被灌输党文化斗争思想，几十年的灌输，一张嘴就有斗的意识。听神传文化第162集《神目如电，福祸自招》里讲，古代有三大恶业，杀生、邪淫、口过。杀生、邪淫这两个恶业，凡是有道德底线的人都会懂得，可是口过人们不会在意，无意间说话就会伤到别人，暂时看不到恶报，但神明给记录着。神传文化故事中的玉琮洲自采傲物，尖酸讥讽嘲笑他人，神明已经记录了他2470余条口过，等累积到3000条时，就要夺走他的性命，还要将他的子孙沦落为乞丐，因为他的口过伤了天地间的和气，犯了神明的忌讳。这个故事对我有很大的警示，神传文化太好了，却被邪党几十年执政硬生生地用邪党文化给替代了。文化大革命中，传统文化更进一步被彻底砸烂，在党文化的大染缸里浸泡了40多年，无神论洗脑灌输中长大的我，自私傲慢，总想把别人压下去的强势，是党文化灌输斗争思想的恶果。我虽然得法了，可几十年形成的恶习都是不符合法的，瞧不起别人，自私冷漠傲慢，连骨子里都变异了。我们当今的中国人一言一行中透露的都是这些东西，说起话来就斗不善，让人尴尬接受不了，还有可能触动别人负面的东西，骂起来干起来。这个故事我反反复复地听了几十遍，不能让恶语随意地溜达出来，重视修口，时刻约束自己，免得伤人。有时憋不住也冒出来，但会马上跟对方道歉，这在以前是不会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认真修口，约束自己，伤人的、尖酸的、讥讽的话语坚决不说，因为我是大法弟子了，就按法的标准来修自己，学会平和的表达意思，平和的与人交往。改变后的我感到内心的美好，人际关系的融洽。三、清除党文化。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中共邪党的邪恶党文化潜移默化几十年的灌输，已经使大陆的中国人，包括一些大法弟子，性格扭曲，想问题都是极端的，甚至和国际社会和古老传统中国人的想法完全是不同的了。大陆有十几亿人慢慢的灌输中没有感觉的被变异了，大家觉得都一样啊，没什么不对劲儿的，人就是这样吗？不是。师父的这段讲法让我醍醐灌顶，更加深刻透彻地了解党文化的毒害。毛某掌权时期灌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不是斗争文化吗？党文化造就的人自高自大，狂妄至极，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完全没有了传统道德的约束，放荡不羁，我行我素，我是深受其害。就这个斗都成习惯了，思维的第一念是强势自我，不认错，看别人缺点，一遇事先是自我，我不吃亏，我别受伤害，我别被迫害，占便宜的事得了，困难的事躲了，危险的事绕了。得法以前 真是这样，得法的前几年也这样，幸好师父没有放弃我，师父的慈悲包容着我。我开始强迫自己向内找，有一次花钱做了一件衣服，没有做出自己要的样子，气恨的拜物就冲上来了。我强迫自己向内找，就不看别人，就找自己。就在我强制自己守住心性一跺脚的瞬间，刷拜物就被师父拿下去了。我的心不纠结了，脑袋的冲胀感也下去了，身体瞬间感到了舒服。啊，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传给我们宇宙大法，才让我们找回人性的美好，找回生命的真谛，找回传统文化的根。四，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师父在《红引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通过学法，我知道久远的年代，我们就和师父签下誓约，随师下士，助师正法，救度众生。1992年，师父在长春传出了法轮大法，在茫茫人世中，师父找到了我们，我们是幸运的。师父传授给我们宇宙大法，把宇宙的真理讲给了我们。自从1999年邪党迫害以来，师父一再提醒我们，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啊，一切都在其中。选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以前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学法犯困，发正念时爱走神，发正念时手力长，思想却不在法上，先前看过听过的某些事就会在头脑中反映出来，发正念走了形式，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看明慧网有关发正念的交流文章，受益匪浅。我也要求自己集中精力，坚信自己有能力。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过，人间神仙为数还很多，每一个神仙的能力都可以把人类的事情做了。虽然我看不见，但我坚信自己有能力，走在路上发正念，坐公交车上也发正念，在单位也发正念，别人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就是带着正念在各处做事。有一次我回家，在给打印机加墨时，我想听听传统文化吧，就这样一想，没有等我动手打开小广播，它自己就开了，播放的是传统文化。哎，我有神通了，我暗暗高兴。不对，是师父做的，不要有欢喜心。师父给的神通是让我注视正法的，不是让我在人间显示的。此刻我摆正了自己与师父与大法的关系。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我们自身修好了，是为完成责任和使命，去救度众生。在这人神同在的岁月里，大法弟子在人间演绎着可歌可泣的救人故事，神韵、明慧网、新唐人、大纪元，到一份份真相资料，一个个三退名单，这是大法弟子在兑现着久远的誓约。我们在人间这个大庙中修炼，有师父，有大法。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虽然共产邪灵下的邪党在制造着恐怖，并没有挡住大法弟子修炼救人的路，写标语、贴粘贴、打电话、挂条幅、面对面讲真相等等，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地方兑现着使命，大法弟子在以各种方式互相配合，传递真相，正视大法，救度众生。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 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还需要再精进，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多救人。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修炼机缘，抓紧救人。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4号。我是东北大法弟子，已经修炼20多年了。在2014年从外地打工回来，遇到以前认识的同修，才开始精进修炼。在修炼的路上走得磕磕绊绊。一，修心性，我和家人展现大法的神奇。最近两年，我眼睛模糊看不清，还身体消瘦，也不知道误在哪里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你就得向内去修，不能向外去找。多少人都在向外去求，今天求这个，明天求那个，并且抱着执着心追求功能，各种目的都有。看到这段法，我才恍然大悟。我坐那儿发正念，找自己，一下找到夫妻情、儿女情、妒忌心、争斗心、名利心、显示心、安逸心、不修口、怨恨心、不愿意叫人说的心。师尊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在这几年中，大家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功德无量，可是也确实有许多学员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天虽然也在看法，也在读法，可在这方面，很多人不但没有太多的改进，我发现有许多人那个东西还在扩大，个别人已经到了根本就不能碰的程度了。稍微听到一点不中听的，马上就受不了，一碰到个人执着就炸了，那个东西已经很顽固很大了。看到这段法，我觉得在说我。师尊还说，这些人心不是真我，是后天形成的假我，是旧势力强加的，招出这么一大堆人心，真是惭愧，对不起师尊的救度之恩，以后不要等身体不适了，有事了才想起找自己，平时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丝一念是否符合大法，平时要多发正念，旧势力就抓不住把柄迫害你。还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那天早上正在学法，突然脑中闪出一念，让女儿回来吧，因女儿不在家，胳膊不好使了，当时也没有及时否定，学完法之后胳膊真的不好使了，又犯出一念，让女儿回来吧，我不能动了，又想让同修照顾，当时我就警觉了，这是旧势力想迫害我，我又想，你耍的招不好使，我绝不上你的当，我有师尊保护，我走师父安排的路，不走你旧势力安排的。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的，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就这样一想，身体的一切不正常的状态完全归正了。真想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的，我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还有一次在女儿家给女儿看孩子，由于联系不上同修，学法也少了，功也不怎么练了，身体就出现症状，半边身体不好使，我说要回家，可女儿不愿意让我走。第二天女儿夜里做了一个非常可怕但又清晰的梦，大地裂开了一个大口子，世人都在往下掉，还看到师尊给下了一个大罩，罩着女儿和女儿的孩子和婆婆。我在罩外面告诉世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的人就没事儿，不信的人就往下掉。女儿吓得哭着在梦中惊醒，醒来对我说，你快回家吧，救人去吧，说她梦到天塌地陷了。 现在我婆婆自己能看转法轮。中共迫害以前，婆婆也学法，但她不看书，只听同修念书，因为婆婆没有上过一天学。竟然在这两年，她把转法轮读下来了。看到婆婆天天捧着大法书学法，不会的字就问，学得非常认真。我心里真是感谢师尊的加持。婆婆也特别高兴，逢人就说大法的超长，说我这快80岁的人会识字了。在她这两年的认真学法中，身体的几样病都好了。我的妈妈今年也81岁了，小时候上了半年夜校，学大法22年了，身体非常的好。在妈妈不精进时，似睡非睡时，看到师父的法身说，今日不修，更待何时。有时妈妈能看到大法轮在她跟前转来转去的，有时学法看哪行字，哪行字就像放大镜似的鼓起来。她一个人在外地，有时来我家住几天，她就凭着对大法的坚定，坚信师父，信师信法，坚定信念，走到今天。有时也出去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别人还以为他60多岁呢。这都是大法的神奇在这两位老人身上的展现。二，屡次面对迫害，加强正念，闯关。今年7月份，在同修家被警察盯梢，遭迫害，到了派出所就想，到这里了，怕也没用，发正念，心里求师父救我，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出去救人。对警察也没有怨恨，就想救了他们，就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武汉的人得了瘟疫之后，亲戚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就好了，告诉警察三腿保平安，诚心静念瘟疫就会远离我们，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教人道德回生。我以前有类风湿、牛皮癣、糖尿病、月子病都好了，我们师尊叫我们做一个善良、无私、无我、为他的生命，告诉他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给自己留后路，为自己的子孙留福分。我又问5、6个警察，我说修真善人有错吗？有几个警察一句话没说。警察又换了一个方式说，这么好的功法你回家该练就练，你就写个你的名字就行。不知怎么上了旧势力的当，受警察的欺骗签字，后来才知道是取保候审。回家后反思自己，觉得对不起师尊的救度，跟同修交流时说忘记跟警察说这儿了，又忘记跟警察说那儿了。后来在广场讲真相时被人举报，被另一个派出所警察绑架，这一次没有配合警察，就是告诉他们大法的真相，叫他们不要犯罪，说为了他们好，以后有大灾大难时有个美好的未来。警察问我和谁联系，我想这次我一定要做好，绝不能做对不起师尊和大法的事儿了，就是跟他们讲真相。想起师尊说的，没有你要做的，救人就是我们的史前大愿。心里背着，无不正法都是尘，不承认都是乱鬼魂。选自红银五，宇宙流氓看你几日做。我就是有漏，也不允许你邪恶迫害，有师尊归正，有大法归正。在派出所跟警察讲了5个多小时，一看已经晚上11点了，警察跟那个小警察说叫他走吧。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帮助，谢谢师父，我以后要好好修炼，学好法，练好功。三，讲真相，抓紧救人。在讲真相方面不能很好的坚持，那天在广场给4、5个学生讲天安门自焚伟岸真相，退出党团队，抹去头上兽印。我说咱们加入他的组织时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那是发毒誓。这几个孩子很相信，当时我也记不住他们的名字，我说你们帮我写上你们的名字，我写不好。当时那些孩子自己写自己的名字，还说谢谢奶奶。我说这是大法师父叫我们出来救人的，谢谢大法师父吧。有时大人和孩子在一起，我就先给大人讲退了，再给孩子讲，就都退了。有时大人不同意，我就求师父叫大人上一边去，这样一想，大人真的离开孩子，再给孩子讲，孩子退完了，大人也回来了。 状态好时一下午能推三四十人，感觉自己的空间场通亮通亮的，就感觉到一个声音说讲吧，讲一个退一个，真的是讲一个退一个。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加持，自己只是动动嘴动动腿。真是师尊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但有时有事情时有几天不讲真相，我以后真的得像修得好的同修那样风雨无阻。师尊在红银五未来自己把持中告诉我们，善恶间神在挑选生命，救度的法船起航不会延迟。时间真的不多了，咱们选择安逸还是选择跟师尊回家，我们一定要珍惜师尊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就像大法弟子唱的歌曲，唯愿师尊笑，少让师尊操心，做一个实修真修百分之百信师信法的弟子。我真的要严肃对待修炼，不要把师尊的慈悲不当回事，要时时修心性，听师尊的话，做好三件事，跟师尊回家。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上门的居委会人员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4日。协党两会期间那一天，丈夫说居委会来电话问你的情况，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遭绑架，被非法拘留半个月，刚回到家中几个月，我和丈夫的手机都是被监控的，我就利用这个条件讲真相，启迪众生的善念。我说他们也就是问问在不在家上班，两会期间嘛，没事，都是些善良人。说完了，我就有种感觉居委会的人在电话那边能听到我的话。师尊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教导我们相由心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一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些法理我都谨记在心。我又向内找，哎，昨晚又和丈夫争执起来了，还是有争斗心没休去，这不邪恶又操控人来吓唬我。我说的两会期间似乎也承认了邪恶两会期间会关注大法弟子，没有全盘否定迫害。果然下午有人敲门，我一开门是两位女士，年轻的 A 赶紧微笑着彬彬有礼地说，姐，我们是居委会的，来登记信息的。我说你们等等啊，就关了门。我把大法书放到里屋师尊法相跟前，求师尊加持弟子正念，心想他们登门是来听我讲真相的，他们是来得救的，他们曾经是师尊的亲人，又是善良的众生，我必须得用强大的正念，我得救他们。师尊让大法弟子当主角，我必须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开了门，我和善地说进来吧。刚说完，发现另一个人 B 在用手机给我拍照，我一下明白了，原来就是冲着大法弟子来的。我立即制止说你干什么，不准拍照。他赶紧笑着收了手机，不照不照。我说你们别照，我实修大法的，你们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对你们不好。 A 说是吗，我们不知道你是修大法的，你自己说出来了，我们就是管这个的。我严肃地说你们是管什么的，管什么也别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会害了你们自己，太危险了。 B 进门后还照， 我把手伸过去，严肃地说，你们把手机拿来，我先替你们保存着，等会儿还给你们。他们两个就很顺从地把手机给了我，我把毕刚拍的照片删除了。我让他们坐沙发，他们说，收拾得太干净了，别坐脏了，站着行了，慢慢就走。我说，妹子，你们过来坐好了，我有重要的事跟你们说，看你俩这么善良，听我讲大法真相，让你们得救，大难来了保平安。说完了，你们想问什么，我都跟你们说，好不好？他们过来坐好了，说，好，你说吧，我们好好听着。我就发自内心慈悲地给他们讲真相，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从详细讲基本真相，到举善恶有报的例子，到为什么要三退，到承念九字真言保平安。他们都说听明白了，愿以真心退出路过的党团队，说了自己的姓，我给起了化名，其中年轻的 A 眼里有了泪花。临走，我嘱咐他们，别光你们自己平安，还要跟家里亲人都说说，叫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家都平安。他俩都说，好，谢谢。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